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
基督徒有没有被盗的可能呢？
得救跟长寿有什么关系？
卢文、李月新，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和您一同探讨得救的真意。良友圣经学院，永恒的救赎。
欢迎弟兄姊妹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永恒的救赎》。卢牧师您好。
你好，你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讨论呢，在救恩啊哈这个很大的题目当中呢，我们去详细的去讨论一些啊弟兄姊妹呢，可能我们心里面也存在着的疑问，或者是我们现在很现实当中呢就面对着的一些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课程当中呢要讨论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呢，在圣经当中教导我们呢，唯一的一个得救的门路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赎啊。就像在使徒行传呢四章的十二节里面呢也提到过了，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呢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唯一我们可以得救的一个途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但是呢，有的人呢他没有听过福音的，那这些人怎么办呢？
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呢分两大种。第一种呢，就是在新约以前旧约当中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呢怎么办？第二种呢是在新约以后，就是表示主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当中为我们舍命了，是两种不同的讲法。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从两方面呢就是处理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也就是简单来说，在旧约时代的人他们没有听过福音啊，当然他们也不认识耶稣基督，那么他们怎么样来得救呢？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讨论在现在这个时代，也就是耶稣基督之后呢来了之后，就是新约时代的人，如果他没有听过福音，那么怎么办呢？那么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在新约以前的人的得救的问题。那么虽然在旧约时代啊，他们还没有认识很全面的去认识这个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应该旧约里面也有人得救的。
当然有啦，难道你说亚伯拉罕不得救？
肯定他是得救。
难道你说大卫不得救？
得救。摩西啊，
当然
得
救，还有很多人。
那么卢牧师啊，在旧约的时代呢，他们啊这些人呢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呢他们呢也有对神呢有一种能够建立一种关系。比如说我们从旧约里面的人物当中，比如说刚才所说的亚伯拉罕，虽然呢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他跟神呢有一个关系，而且在旧约的时代呢耶和华呢也把这个律法赐给旧约时代的人了。
非常同意，因为在那个埃及这旷野地离开埃及以后呢，神就赐下律法，所以我们说旧约的是律法的时代。
对，
那么按律法来审判呢，他们相当的完全呢就已经得救了。那么当然是现在新约里头讲呢，没有人可以按律法可以称义，但是旧约当中呢他们可以献祭哦，献燔祭哦。
旧约时代有律法，但是呢我相信也没有一个人他能够完全的去遵守这个律法，偶尔呢也会犯罪的。那么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呢就会献祭。
他们常常是献燔祭的嘛。
是，
所以呢那个祭司代替他们献燔祭，那个牛啊羊啊，这个献祭呢，那个献那个牲畜啊，要完全的宰了，那个完全的献在坛上，而且流血的。
是，
那当然这个燔祭啊里头有很多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预表，但是燔祭的本身就是燔祭，
是
告诉呢旧约的人呢，你是呢守律法，但是你不完备，你还是犯罪，所以要献祭。那么当然在新约当中呢也有一个解释这个预表的情况。那么在 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这是表示呢，从前有那个赎罪祭，那现在呢，新约呢，哎呀，你献祭也没有用了，你献燔祭都没有人要你，那现在主耶稣基督为你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是这个意思。
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呢，奉付上了这个代价，所以现在我们不用买牛啊，买羊啊，然后呢，我们要去献祭，以至于呢，我们求神的赦罪。那么，所以呢，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的人，也就是在旧约时代的人呢，他们虽然不像我们现在呢明白了，哎，这个神最终的救我们人类的方法，但是呢，哎，旧约时代的人呢，却可以呢，像亚伯拉罕一样啊，亚伯拉罕也献祭啊，他也是很认识神，那么他可以呢，就像圣经所说的，他欢欢喜喜的仰望神的日子。那么当然呢，现在呢，我们处于这个新约的时代，也是恩典的时代，
不同了，不同了。
对，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了嘛，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的认识到救恩在历史当中神怎么样为我们成就哈。所以呢，现在我们已经跟旧约时代的人不同，我们是按照这个因信称义的方法来得救。
哎，李月心，我非常关心你哦。
啊，谢谢卢牧师。
你是信约的人哦。
你也是
啊。对对对，我因为关心呢，我问你呢，你信了耶稣没有？
我信了耶稣了。
哎呀，这个太重要了，因为你没有信耶稣的时间呢，你就不得救。
是，
因为这信约里头呢，没有另外一个得救的途径的。
嗯，是因为我们只有唯一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凭信心的去接受这个救恩呢，我们才能够得救。除了这个途径以外呢，再没有别的途径了。嗯、那么，卢牧师，现在我们呢听到一种的讲法哈，就是说呢，哎，一些其实有些人呢，他还没有听过福音，不过呢。他的品格很好啊，他的人也很好、而且呢，可能在一生当中呢，做了很多的好事来帮助别人、哇，这么伟大的人呢，虽然他没有信过耶稣，但是他应该也得救啊。现在
不能够
听过这种说法。
那你讲的呢，可能这是哥尼流啊、在那个《使徒行传》里头，哥尼流呢，就是敬虔人，敬畏神，周济百姓，而且呢，我最早看圣经时也觉得有点糊涂，因为他还懂得常常祷告神呢
就是，
但是呢，还没有得救的、所以呢，神叫那个彼得看见异象，神叫彼得呢亲自去他的家里，告诉他们福音是什么，
是，
神也叫彼得呢告诉他们，你们要信耶稣才能够得救。
哥尼流的这个事迹呢，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哈。那么，当彼得呢看到这个异象呢，他去帮助这个百夫长哥尼流的时候呢，他也非常的意外。他说呢：“我真看出神是不骗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但是这里所说的悦纳呢，我相信呢，并不是这个得救的意思哈，因为呢我相信神看到这个哥尼流，他虽然呢还没有认识主，但是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也常常祷告神，就是他虽然还没有认识真神呢，但是他心里面有一种意识，还有一种渴慕神的意思，所以呢，神非常的悦纳他的这一份心，而且呢，他特别的差遣彼得去帮助哥尼流的一家明白救恩，以至于呢，他们能够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所预备的救恩，以至于得救。所以呢，他的得救呢，他和他一家人得救的，并不是因为他本来是一个怎么好的人，怎么样来周济百姓，而是因为他最终呢，听了彼得向他传福音，
对，
然后他接受了才得救的。
对了，完全同意。
那么所以呢我们当我们讨论到呢现在有人这么提出说 好人就能够得救了，虽然没有听过福音。那我们要指出这是跟圣经的真理
不同
违反的，
因为我们任何人说他是一个好人呢，是用人的标准算对的标准当中说他分数比较高，但是在那个罗马书里头呢，就说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是最高的关乎义的定义，除非你跟神一样完全圣洁，否则呢你还是有罪，因为你的意念或者你很多的其他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一生完全没有罪的，所以就一定需要主耶稣。
对啊，而且就算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人他的行为很好他对人也很好常常去帮助人，但是我们是人所以我们的认识也很有限，我们看到他这个人表面上他所做的，但是呢我们看不到他的内心唯有神呢能够看到人的内心，他不单单是看一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并不能作为一个审判者去判定到底这个所谓的好人是不是得救。而且再说呢，我们所谓的义我们还没有相信主的时候，我们所行的义呢，在神看来也是只不过呢是一件污秽的衣服而已，
破烂的衣服。
对，所以呢我们千万呢不要呢以为只要是一个好人，靠着好的行为，就算他没有认识神，没有接受这个福音呢，他也能够得救。
我们这样讲好不好？因为在收音机旁边呢，你听见李月欣跟卢文批评好人呢，你觉得心中很不舒服。那我们要承认呢，世界当中呢，有些是比较好的人，有些是比较坏的人。你可能呢，好像哥尼流一样呢，分数很高。李月欣我猜他也是分数很高的，卢文就分数很低的。那无论分数高分数低呢，都需要认识主耶稣，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在那个信约当中就是这样子的规矩了。
对，而且呢我们当我们呢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看到这个人很好他有很多好的行为，他一定呢是比较容易去接受福音，就单单的像这些我们觉得是好人的人来传福音，而不像那些我们觉得很坏的人或者是不大好的人
也有一种人呢觉得我不错我相当好我不需要信耶稣。
是啊，有可能有不少这样的人呢。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不管这个人我们按自己的标准觉得他是不是很好，但是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向这些没有认识主的人来传福音。
李月欣讲的正就是很对的，就是他按他自己的标准说他很好。那现在我们传福音呢是按神的标准。按神的标准呢，就没有一个人呢及格。你五十分及格呢，那他就是最好最好了。五十分及格，他是49分。就差一点点。
是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呢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已经得着这个救恩了，我们就要努力的向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传福音。其实只要他是还没有信主，他都需要福音嘛，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向他们来传福音的。所以呢我们一再的强调呢，就是在新约时代，也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时代呢，是只有一个得救的方法了，就是因信称义。那么在这个时代呢，也我们刚才提过呢，靠着我们所谓的好的行为不能够得救，如果这个人没有凭信心去接受救恩的话。那么其实呢现在呢可能我们知道在世界某一些的地方福音还没有到达的地方，这些人呢可能他终其一生呢都没有机会去听到福音。那这些人又怎么办呢？
所以你就听见我们中国晨曦就是叫我们做差传。拆船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叫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一生中最少是有一次机会听见福音。
就是我们众教会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那么如果有一些地方呢我知道现在 仍然有一些福音未及的群体的、
嗯、
那么这些人没有办法去听到福音，他们又怎么样能够去回应福音呢？他们就根本没有机会听到。
那一方面呢，我们就说呢，基督教的教会要到他们中间去传福音，这个是神的命令啊。
对。
第二方面呢，他们能不能够说，我真的一生从来没有听见福音呢？福音广播这是很妙的啊、
嗯！
你可能宣教士没有去，他哎呀，他扭开那个收音机，可以呢，忽然之间听见福音的、
嗯。
那么，居啊，你觉得还有没有那个，现在在世界某一个角落里头，还完全没有听见福音的人呢？有，
有可能 啊，
啊，有，当然有了啊。嗯，但是呢，你现在赶快去传福音啊！所以我们劝人呢，做宣教士，这是这个意思呢。你赶快去传福音，在他有生之年把福音告诉他。
嗯，这就是我们应当要做的事情啊，也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责任。嗯、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呢，就是这样去吩咐我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嘛。但是呢，卢牧师说到这呢、嗯、你还没有很正面的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虽然教会在努力当中啊，在把这个福音呢、啊、传到天下每一个角落去、嗯、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还真的有一些地方可能他们连收音机也没有啊，一些很原始的部落当中、嗯、他们真的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么他们会怎么样呢？
那这个呢，卢文就承认我的知识呢不够。卢文念差传的时间呢，我的老师也承认这个问题呢没有答案。
嗯，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的信仰呢，就是因信称义。
对，
主耶稣已经钉了十字架了，我们因信称义。第二点呢，就是所有教会都应当广传福音，甚至是做差传，把福音传遍地极。那么尽了努力了，现在还是有某些人终他一生都没有机会听见福音的，那这个卢文呢就告诉你呢，我没有答案，我不晓得、
嗯、
但是我不能够呢找到一个圣经没有讲的东西呢告诉你呢这样子安排，我不知道答案。
是，所以我们也承认自己的知识上有限，我们真的
保罗也是这样讲嘛。
是啊，我们并不是已经啊完全明白了啊、
嗯、
所有的真相哈、啊，但是我们最清楚的就是圣经给我们有很明确很明确的教导，就是因信称义这个唯一我们能够得救的途径、
嗯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呢，不能够说你爱你的妈妈，所以你心中呢就晓得你妈妈没有听过福音，没有信主呢，因为你太爱她，你说你的妈妈一定得救，那不可以这样子的。
嗯，
因为呢，你的妈妈呢是在你的家里头，你应当向她传福音，你竟然没有传，哎呀，我不能够帮你的忙的。
是啊，我们不能够推卸这个责任的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呢，我们再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一再的强调圣经当中很清楚的教导，就是因信称义啊，除了这个途径以外呢别无拯救了。那么但是呢也有些弟兄姊妹啊，他们会有一种的疑问呢，就是如果呢啊一个婴儿呢他出生了以后，他其实他还没有这种听福音而做出信心的回应这种能力，然后呢他可能就是短暂的生命呢就结束了，或者是小孩子他也没有听过福音、
嗯、
然后呢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么这一些的婴儿或者是小朋友，那么他们又怎么样呢？
我觉得小孩子呢跟婴孩呢不同。
嗯，
小孩子呢他会听到福音，他会唱一些赞美诗，
诗歌，
他会唱耶稣爱我，我爱耶稣，他会唱的。这样子呢，我们觉得呢，这些小孩子呢，在他的很幼嫩的心灵里头呢，已经信了耶稣。
嗯。
那么至于那个婴孩刚刚出生的呢，我觉得呢，不懂得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同样，因为我们不是全知的，只有神才全知。 那么个婴孩呢就有两种的主要的信仰的分别。
嗯，
一种呢就上信那个婴孩受洗或者是祭洗，祭托的祭，祭信的祭。那这种的信仰呢说呢他一出生你帮他呢洗礼，那么这样子就有神的悦在他的身上，他就能够得救。
嗯，
那么我觉得主要的基督教福音派呢就不同意这个讲法的。
是。
那好像你跟我的教会呢就这个婴孩虽然是有一些圣礼呢，我们叫它叫做奉献礼。
嗯，婴儿奉献礼。
就是爸爸妈妈按他们的信仰把孩子奉献给神，并且在神的面前答应我们按圣经的真理教导他长大，是在神的面前的承担。
嗯，
那么基于这个婴孩呢长大以后呢还是要凭着自己的信心。那么我的教会是16岁
、
听说呢浸信会是12岁，但是其实呢可能每一个教会可以的不同。
嗯，
你定一个年龄呢就是表示这个少年人的年龄呢到那个时间已经懂得思想，已经懂得做一个呢意识形态的决定。
嗯，
我就觉得我真的信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恩，那么我们教会呢你们教会我猜呢你教会的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
我们有婴孩奉献礼了。
奉献礼以后有没有那个斋行礼了，还没啊，婴孩奉献礼呢你就帮他洗一次了。洗一次了，到长大的时间要洗礼了，因为奉献礼不算的嘛。
啊，奉献礼其实不用水洗啊，是
不水
可能就是牧师呢按手在婴孩的身
上触摸。洗礼就用水洗的，
嗯、对对
啊，那个祭洗呢，就是用水洗的。那我的教会呢，无论你祭洗也好，那个奉献礼也好，长大的时间一定要用。那个按手礼，
嗯，
这是表示呢坚定你的信仰，这样子才算是一个呢，教会的会友，这样子才是呢可以领圣餐。
嗯，所以其实呢我们知道在婴孩时代，如果他是一个小 BB 啊，是一个婴孩，他还没有这种回应的能力，我觉得呢这个婴孩的奉献礼其实代表了他父母亲的这个心智，就是愿意呢去用真理去教养他的小孩，愿意有一个这个奉献的心，但是不代表这个婴儿他个人的意愿，所以一直到他有这个分辨的能力，有这个回应的能力呢，这个才算数的。
那么至于那个婴孩他很快离开那个世界，他得救还是不得救呢？李月心跟卢文呢就没有答案。
嗯
啊，我们只是凭着信心相信神是公义的、慈爱的，他也怜悯，但是呢我们更相信在圣经里头呢只有因信称义这个道理，除了基督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救法。那么你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个哎呀很大很大很痛苦的问题呢，就是李月心跟卢文呢都没有答案，我们要承认我们没有答案的。所以呢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呢你就要写信来问问我们的笔记你不要勉强送一点答案给人，因为你也找不到圣经的根据，你就糟糕。
是，有时候我们也要承认自己的限制，但是如果圣经啊在救恩方面就有这么一个明确的教导，就是因信称义的话呢，我们真的要努力的去遵行，也要这样的去教导别人。嗯，所以呢其实现在呢卢牧师在内地的教会也开始有很多第二代的基督徒了。
嗯，
就是他们有些基督徒他们的下一代已经他们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所以作为家长的父母亲呢也要真的好好的去教导，不要以为呢诶我的孩子呢可能接受了这个奉献礼或者是洗礼的话呢他就可以不去在自己的信仰上去认
清。卢文呢常常有一个头痛的问题。
诶什么问题呢？
我是很怕那个第二代的基督徒没有真的贵族。
嗯，
因为第二代的基督徒呢他们是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当中长大，就没有这么多的试探，没有这么多的引诱， 没有这么多，不是没有啊。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那譬如说是我们，那个讲那个出言出语啊，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头呢，没有的。
嗯
啊，我们呢赌博，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头没有的。那么，这样子的人，在基督教家庭环境里头长大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信了耶稣呢？卢文就常常有这个头痛的问题，我就坦白告诉这些少年人啊，你有没有罪？你不承认你自己的罪呢，你根本就不需要救恩，你根本就还没有得救，因为在耶稣的眼中你还是一个罪人，有原罪有本罪，还是一个罪人。那么你自己分数高得不得了，那是你自己讲你分数高而已，在神的眼中还是个罪人，还是要信靠主耶稣基督，靠着他的宝血才能够得洁净。
是啊，因为你的父母亲的他的得救呢，不能够传递到你的身上，你也自己需要有这个个人的认
性。我的儿女都不可以，我是牧师，牧师的儿女都不可以。
是啊，哎，卢牧师有，我也听过一些啊，第二代的基督徒啊，他们分享说，哎，自己从小就已经参与教会，参与这个儿童的主日学等等，所以呢，从小就认识真理，然后他们到一直长大的时候呢，其实没有想不起来呀，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得救。
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不是不必然要想起到底什么时间他得救。那你刚才说呢，从小参加教会，这个不是得救的条件。
对，
你从小乖乖的听到，不是得救的条件。那你得救的条件呢，是你真的信了耶稣。但是你真的信了耶稣呢，可能什么时间你自己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呢，你在心中晓得呢，我真的接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当中的救恩。那这个系列呢，你现在确定呢，我都坦白告诉你，你是个得救的人。
所以也不必去追究哈，到底我是在哪年哪月啊、哪天才得救的呢？其实跟
这个是人的看法。因为呢，你觉得你很清楚，但是呢，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呢，他觉得你其实根本还没有真的相信，你就糟糕。那人自己说，哎呀，我经过洗礼，我经过参加教会，经过这个什么，哎，都是你讲的，算对的。那么我们天堂的审判的主啊，他才有那个最终的审判权。所以我们人讨论谁得救谁不得救呢，是人的看法。那么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呢，就因信得救了。
是啊，所以不管我们的背景是怎么样啊，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把握这个得救的确据。现在我们身处在这个新约时代，其实神给我们有机会去听到福音，他也给我们有这个责任呢，去向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传福音。那么所以我们一方面承认自己的知识很有限，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但是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把握这个得救的途径，就是因信称义。另外一方面，我相信我们也要去信任啊，信靠这一位的主啊。虽然很多事情我们不晓得答案是怎么样，很多事情呢我们有限制，但是我们知道神啊是掌管一切的主，他也是那位很公义很慈爱的主啊。那么所以今天当我们啊已经有这个得救的把握以后呢，最重要就是我们向那些还不清楚自己的信仰的朋友啊，或者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以为信了，可能他不清楚的，那我们也来帮助他们去把握这个得救的确据。那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我们更加有这个啊责任呢，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呢。好，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呢就讨论到这，也再次的提醒弟兄姊妹啊，来信啊向我们索取啊这个讲义，还有呢也可以跟我们去讨论你在这方面的一些的分享或者是一些的疑问。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愿神赐福给您，再见。